台北这座城市夜深了，醒着没睡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 On Air 准备营业，亚瑟 Late Night Bar 之深色场所，今晚有客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亚瑟，来到了现在呢，坐在我旁边这位朋友，我们要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来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客人。前几年有一首歌我很喜欢，那这首歌呢，我歌词有一点点忘记了，所以我想要来唱前面一点点，然后让这位歌手来帮我接下去，然后大家可能就会知道他是谁了，好不好？我们来试试看哦。那首歌我只记得第一句，生活需要多一点乐观，
这样过日子才不会太困难。自己的歌词被记不起来，
顿了一下。
因为自己的歌，其实我是一个就是很标准的忘词王。
忘词王，
对。
所以说刚刚在怎么会出这首歌，是不是？
对对对，突然，然后想一下，对，而且平常因为我都自弹自唱，
对
对，然后没了吉他之后，有时候就很容易忘记自己到底唱到哪里了。
哦，了解了解。OK， 为什么会有今天这个访问？我还没有说他是谁，对不对？他也还没有说他是谁，很好，这个默契很好。因为呢，我在过年前的时候收到一个很可爱的信封，这个信封上面写着一些话，我就觉得哇，这个人是会通灵吗？因为那阵子我真的很常播他的歌，然后他上面写说，成功的人背后一定都有一个爱播他的歌的人，然后为了在新的一年一起成功，所以我只好把他请到节目里面来一起成功了。那我们来欢迎屁雅吴贝雅。
亚瑟好，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欢迎光临。
谢谢，好开心，终于可以来了。
是不是那时候那个限动那边写敲我就这样就这样，
对，
你都这么说了。我能不敲吗？
这是史上最主动的歌手。
真的耶，超级主动的，没关系， 我很开心。而且我还爬梳了一些就是我曾经跟你还有你的歌曲之间的一些小关联。
哦，
对，这个关联呢，想听吗？
想听想听。
因为想说有些歌手我想要先介绍专辑，但我们先前情提要一下下吧。
好啊。
好，就是呢，本人我那时候刚开始做广播节目的时候，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第一次做全部都放音乐的节目，然后那时候我的节目的宗旨就是想说我要播没有情歌的音乐节目。哎、oh. 对，然后我就在遍寻不着很多，其实大部分都是情歌，然后我就找到了一首歌，那首歌就是我刚刚在哼的、
oh.
生活需要多一点乐观。所以它其实是亚瑟我本人呢在广播生涯里面放出来的第一首歌。
天哪，好荣幸哦、嗯、谢谢。
我也没有想到在过了几年之后原唱就来到我的身边了。那个时候跟当年亚瑟说声，亚瑟你看
未来的选对歌了，
未来的你很厉害哦。
很赞很赞，
真的。而且也要谢谢你一直有在把在音乐这条路上一直在唱歌啦，不然的话也就是找不到你。最近有一张新的专辑发行了，
嗯，
我也没有想到为什么他以前是唱国语的，这一次呢却给我了一个大大的挑战。
没错，这次推出了第一张台语专辑。
是，
对，
对你来说对我来说都是个挑战。
真的。你本身是讲台语的人吗？
我是台中人，而且我是海线的台中人。
哦，
但我台语讲超烂。
可是可以听。
我听比较
听、
对，你说对了，我听比较好。
其实我也是。
是不是？对啊。那怎么会有这张还没有讲专辑的名字嘛，对不对？
嗯，这张专辑叫成功的人，成功的人，
成功的人。
对
对啊，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想要做台语专辑的想不开的想法？
真的是蛮想不开的。
对，
其实有两三个契机，那其中一个其实是因为我自己是高雄人。
哦，高雄人。
对，那我一直都很想要做一张我爸爸妈妈听得懂的专辑。
哦，爸妈听得哦，这很重要哎、嗯，因为他们那个年代确实是以台语沟通为主。
对，
但是为什么你这样子台语会不好？
就是因为在学校也不会讲台语啊。
哦，
对，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好像听说台南的学校好像比较会在学校里面讲台语，
所谓的方言。
对，那我自己是都还是讲国语，讲中文居多，然后跟爸妈沟通也是讲中文居多、嗯，可是他们会跟我讲台语，对，所以就是淡薄啊会用讲，啊唔过讲到袂啥练等这样子，
或者是说可能他们跟你讲台语，但你用中文回之类的，
对对对，他可能就是说来加崩啊这样，我说好，大概是这样子一个
再新一点的那个再更贴近一点新的学生的话，可能就是 OK。
对对对对，
甚至用英文回了，没有再用给你用中文回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点可惜哈，对不对、
嗯？
就是台语的传承这一块。
是、嗯，而且我也曾经在一些测试啦，就是说自己有时候直播啊，我可能也会唱一些别人的台语歌，
嗯、
比方说我很喜欢唱五月天的《拱狼》
哦，《拱狼》
对、嗯。然后我在唱的过程中，我自己就觉得，哎。唱台语歌也蛮舒服的、嗯、就是没有想到自己的声音也蛮适合唱、
哦、
对，然后第二个点是粉丝也觉得说哎、欸、屁啊居然蛮适合唱台语歌的、
嗯、
但是我仔细的问他们就是你们听不听得懂歌的意思、欸、就大部分的人都不懂
哦，他们听不懂但他们觉得你适合，
对，他们觉得好听但是其实没有听得很懂
哦，
对，
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契机，
对，就开始觉得说哎、欸、就是台语其实是很亲切的语言言、对，那为什么就是这么少人听得懂呢？就是大家其实明明都觉得好听，
嗯，
对，所以我自己在写《成功的人》这张专辑的时候，我也是想说，我不想要用很难的、很艰涩的台语文去写内容、
嗯，
我希望可以用很浅白、很直白、很生活化的感觉，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故事在讲什么，
哦，
用听的就可以知道了。
嗯，
对。
刚刚你讲的这段话，我要先跟你说声谢谢你，
是不是觉得很亲切？
因为这其实是我第一次访问全台语的专辑作品
哦，
然后我就觉得。OK， 好险屁雅写的就是我看得懂，
对，
而且也算是听得懂，
对，
就算没有听懂百分之百，我应该也听懂了85%左右，
这个就是我想要的
哦，
对，
你成功了、就是、成功的人，
我果然是成功的人，谢谢大家，
是不是很会 Q 对不对？
真的
好，那在聊我们这张专辑之前呢，我想要先就是切合一下时事，当然不包括今天是元宵节的部分，我们就先元宵节好像没什么好聊的。我比较想要聊的是在过年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因为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丢丢几百万》，
嗯
啊，你敢有刮刮乐？
没呢，
没哦，那也没。
没有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我的运气就是从来就是跟横财没有关系
哦、
对，所以我每次只要有刮刮乐啊、乐透什么的，就是几乎很少，我连发票都没什么中过
哦，是哦，就是那种海量的发票都没有中过200块之类的，
很少，几乎很少，可能就十几年一张200这一种的，
可能就活到现在，可能就是数都数得出来到底中几张，
对、
啊，
这么的惨，所以我就想说、嗯、好，那过年还是尽量不要花钱好了。
省点钱好了，
没错，把运气都留在工作跟音乐上面了、
啊。
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在过年期间可以听到屁雅的歌。
没错，这确实是蛮重要的。
嗯，
但没有关系，你不孤单，因为我想要分享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是不是很好赚啊，
真的啊，很难哎、欸。
我跟你分享，我那时候阿嬷家，然后我的那个舅舅就很大方，每个人都给3张刮刮乐，就送我们，这样我们有五个兄弟，所以他就买了就是十几张，
哇，
对，然后就自己挑，然后自己挑3张。我跟你讲，这边中1800，那边中500，这边中800，然后我看了一下我，没有哦，第二张有，没有，第三没有，就我没有，全部人就我没有，哎、欸。对啊，真的也好衰哦。没关系，我觉得刚刚你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我们把运气放在工作，
对，
还有自己的事业上。
没错，
没错，
没错。
小钱，
对，小钱我们不要计较。
真的哎。好的，今天来到的算是一个非常深夜的节目，对，亚瑟雷奈巴的节目。当然了，屁雅的歌，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在走的一个曲风，其实算是蛮适合，意外的非常适合晚上来播，因为他走的算是一个、 我们广义来说叫做 City Pop 的曲风。
对，嗯，对大家来说就是 City Pop 要怎么翻啊？城市流行。
对，城市流行是讲都会流行。
对、嗯、那它其实是因为那时候我考量到说这是一张台语专辑，那我就想到、嗯、因为我自己之前在日本也有发过日文的迷你专辑。
对啊，你还会日文呢。
就是几点嘛啦
几点嘛听听的有共共。
对对对，就是真的是一点点。那我又想到说其实台语有一部分也是日文，他们是有共通的、
哦、好像是耶。
对、嗯、比方说像胖是面包嘛、嗯、这个也是日文的讲法、嗯、或像赖打这种打火机、哦、其实这个也是日文。
还有番茄。
对对对对、嗯、tomato 这种的、嗯、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哎、欸、那既然这两种文化就是本来就有这个融合，那我是不是可以也用日本这种就是80年代的 City Pop 这样子的曲风来做台语，感觉就可以让大家也回到那个年代，然后感受台语的美好。嗯、哦，对，然后用浅白的方式介绍这个东西，就大家听起来就哎、欸、很悦耳，哎、欸，然后又听得懂，哎、欸，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东西这样子？
就不会因为它是台语，然后有一个刻板印象在，可能就是噔
噔噔，对，一定要这么传统的感觉，嗯，对，所以就是尝试用新的东西，虽然说新的，但是它其实也是老的啦，就是80年代的东西、再加上台语的文化、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的人讲台语的口气，嗯，对，然后糅合成一种新的音乐风格。
哦，其实我觉得我发现你的专辑呢在过去到现在其实每一张都会带给我们全新的听觉感觉，
是不是？
对啊，上一张其实就已经有一点跳了。
对，
恋爱太危险，
恋爱太危险。
对啊，然后呢到这一次之后就是整个又更跳了，因为、因为我来帮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刚刚其实一直在讲 City Pop City Pop， 我怕大家其实没有很懂到底什么叫做 City Pop。那大概是在1970-1980年代的一个比较复古的曲风，那这个名字呢应该最早是从应该从日本那边开始突然间就是流行的一个曲风，那里面不管是包括了比较放克一点的，就大家可以跟着一起摇摆的歌、然后 disco 大家可以其实听着听着它是可以配舞蹈在里面的歌、
可以跳舞的，
对对对，然后又带有一点点灵魂乐那种很自由的感觉，其实是融合了非常多，我们不说日式，我们应该说它其实算是有点美式的音乐曲风。
没错、那日本的美式，
日本的美式然后用在台语歌上，
没错是不是多元文化的融合？
真的是耶、而且日本这一块确实是我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因为以前台语歌其实比较走那种演歌的唱法。
对，这个也是一个路线。
对啊，也是日本来的。对，然后这一次呢用 City Pop 它就算是一个更新的台语歌的诠释，而且确实我在听歌的这几年确实比较少听到这样子融合的曲风。
这张我觉得算是很大的挑战啦。
真的耶。
对，就是除了语言本身不是很熟悉还要写这么多首歌之外对，然后还要再做新的音乐风格去做柔和，其实是尤其制作人又是老公，所以、就会更多的磨合。
没错，
然后这张其实是我人生以来就是做过的这一些作品里面花的时间是最少的，就是一年半就要把这张专辑生出来。
超级快耶。
对，真的是压力很大。
从无到有吗？
从无到有，
从发想然后一路到发行只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对，包含创作。
哇塞，
真的很挤压。
超有效率。为什么要那么赶？
因为要结案，
这次有11首歌，真是10+1首歌。有一首歌是行宫尾郎的弹唱版本，
对，没错，
就是走一个比较 acoustic 的版本。
嗯，
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我们要来听歌了。
好啊，
帮我选一首歌吧。这一张专辑里面，我们选一首不是弹唱的，好不好？就是 City Pop 的曲风。
好、啊，那我们来听《暗冥》好了。
暗冥是这一张专辑的
第一首歌，对，《暗冥》。
好，我们来听一下。
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欢迎光临亚瑟 Late Night Bar。
刚提到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是来自 Pia 吴贝雅最近发行的新专辑，也是她的首张台语专辑，叫做行宫诶郎，当中收录了第一首歌 按铃、哦、我应该都没有发错音吧？
对对对，很棒，很标准。
我都会特别就是稍微慢一点点，我很怕哎、欸。尽管超多听台语的听众
哦、嗯，原来是这样，原来是安内哦，大家好哦，阿北困哦。
那我们来讲一下这首歌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以及这首歌的一些创作背景。
好啊，嗯，艾米这首歌很特别的地方是因为以往 Pia 都是自己创作，然后制作这样子，那、嗯、这一次。是艾米这首歌其实是 Pia 的老公写的，嗯，对，然后所以我算是第一次唱别人写的作品
哦，算第一次，
对，第一次，
所以以前
是收录别人的作品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哦、那这一次就是唱了老公写的歌，其实有一个难处，就是因为老公是男 key
哦，
所以他用男生的key 下去写歌，然后再变成女生要去翻唱的时候，其实会遇到音域上面的问题、
哦、
可能男生的 key 比较广嘛，
嗯，
对，有些地方对女生来说就太低啊，不然就太高、哦、唱不到这样子。
他在写的时候就已经先这样设定了，
其实他写的时候他还没有想那么多、
哦、
所以他就先写他觉得好听的，
嗯，
对，那变成我要下去唱的时候发现哎、欸、我唱不到
哦，唱不到那么低吗？
对对对， 有的地方要太低了，然后因为这边要这么低，然后后面哎、欸、那要这么高这样子、
哦、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自己做了一些转调的方法，然后让这首歌变成一个比较悦耳的状态，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就是当主歌要进到副歌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一个转 key 的感觉
哦，有一个突然间拔高的音，
对对对对对、嗯、但是这个拔高又不是很飙的，
嗯，
对对对，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试图在音乐性上面可以符合大家的听觉、
哦、
对，
哦，所以算是第一次跟别人合作，就是跟自己老公合作，
对，
那就是家人之间的合作是最容易说出一些真心话。那种你们合作的过程当中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就蛮常吵架的。对，可是我觉得现在已经就做完这张之后就很有感觉啦、就是对，就变得很有共识，就
是磨合，
对，因为当他在跟我说什么的时候，有时候你一刚开始你不习惯，你就会觉得啊，他可能觉得你唱的不好
哦，
但其实可能不是，他可能是希望你可以试试看用不同的方式唱唱看哪一种，也许会有新的东西出现，
嗯，
对，
就是各自立场的不同，
对对对对对、嗯、就是制作人跟歌手、
嗯、
或者是变成如果我也是一个创作身份的时候，
对，
就是我们之间的碰撞就会变得很复杂啦，
哦，
对，
确实是这个样子，
而且变成在家里你也会聊这些事情，
嗯，工作跟生活有点分不开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这一张专辑的合作就是从分不开到可以分开，也算是一个很大的成长。
OK OK， 确实应该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很难免，因为你算是一个工作状态，
嗯，
工作状态的时候跟我们平常就是嘻嘻哈哈的那种感觉，确实是我们自己也会想办法就是把它稍微的分开一点点，因为工作可能要有工作的样子嘛，
嗯、对啊，
才会就是让别人说，哎、欸，觉得你好像也有在认真负责这样，
嗯
嗯。那说到 Pia 的老公、
嗯、
先生其实也是一个很厉害的音乐人、
嗯、
他是有一个电音双人团体嘛，
对，
叫做 G5SH，
对，
是在台湾算是很少见很少见的做专门做电子音乐的团体，
对，
老公是其中一位成员叫 Math，
对、嗯、其实因为我以往很少跟就是比方说交往的对象、
嗯、
就是有音乐上面或者是台面上面的互动，
对
对，因为我其实算是
低调，
对对对，自己的事情是蛮低调的、
嗯、
对，但是嗯不知道欸，就是跟 Math 在一起然后结婚之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很多事情好像都不小心会显得很高调。就是比方说可能结婚啊、对，或者是刚好有专辑上面的合作，
对，
那就是会提到这样子，
哦，
对，
我觉得那是可能是因为你们两位都有作品的产出吧、
嗯、
好像要低调好像也不太
对，很难，对
对，因为还是要让大家听到啊，
对啊、嗯、就是好像也有有刻意吗？也不是刻意的，它就是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的被发现，自然而然大家就知道哦，你们是夫妻，然后你们有各自的作品。其实，对啦，现在很多其实很多媒体都喜欢在这一块，
嗯，
去做一些文章。所以其实，在搜寻的时候，我在搜寻 Pia 的一个新闻资料的时候，其实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哦，结婚结婚结婚，哎呀，做了一首歌呢。
对，没有错，也是跟结婚有关的歌。
对啊，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了。这首歌呢叫做哦，我第一次知道妻子的妻怎么念，也是在这首歌里面啦。爱妻暗等。
很厉害，爱妻暗等，没错，
没错，
对，就是爱妻的晚餐
哦，
对，
算是很甜蜜的一首歌，
算是甜蜜的歌。
在介绍这首歌之前是不是有在 GVSH 的歌里面，其实也有跨要合作一首歌？
对，
对啊，你看你写给他，应该不是，应该严格来说不算是你写给他，因为词应该是，
其实这两首歌都是他写的。
对，但是一首歌叫做爱妻暗等，一首歌叫与妻诀别书。
对，我就不懂他是有多讨厌我。他是不是觉得我做的晚餐很随便？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没有，我觉得他也是一个灵感来就写什么的人。
哦，
对，他就觉得哎，与妻诀别书这个名字很酷
哦。对啦，
他就拿来用，
是个古文。
对，然后反正当时他写那样的歌的时候，他也有一个自己的，好像有一个文学的什么灵感吧。
嗯，
好像曾经有人用过诀别书这样子的一个名称。对，然后他可能就对这个东西很有感觉这样。
哦，
那时候写爱妻暗等的时候也是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这一张要写 City Pop。
对，
那他是制作人，然后他对创作者很要求。
哦，
就是所以我每次都要把写好的旋律先给他听，然后他要过关
哦，
我才可以继续往下写这样子。
对，他制作人嘛。
对，他制作人。对，所以我就不停的写，不停的被打枪，不停的写，不停的被打枪。
哦，所以是有来来回回好几次。
对，好几次
了。天哪，他打枪的点通常是什么？
他就觉得这个曲式还没有那么符合，没有那么像 City Pop。
哦，
对，他觉得我们要骨子里就是这样子，就是不是说你只是穿衣服像而已。
哦，
对，你要整个人都是 City Pop 这样子，
你要让资深的乐迷也懂哦，你是真的在做 City Pop。
对，没错。不是只是用 City Pop 去包装这个东西。
哦，
对，那当我写到爱妻暗等的旋律的时候，他就觉得就是这个了，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 City Pop 这样子。哦，然后就哦，终于过关了。不然我要离家出走了。我
不然我要写渔夫诀别书。
对，真的太痛苦了这样。对，因为写到爱妻暗等的时候，我已经怎么说，就是在写旋律上面花了太多的精力跟灵感了。
对，
所以就已经没有什么想法。我就问他说，那还是我找别人写歌词。
哦，
然后他就说那不然他来写。
也是了。
对，然后结果他就写了一个爱妻暗等这样子。对，
就是在这首曲出来之前，可能词还没有决定要往哪个方向去写。
对，
哦，然后他就突然间写出了这么就是浪漫情怀的一首歌。
对，我就有点吓到。我今天想说你内心是少女耶。
他打枪了你无数次之后，又给了你一颗糖吃的感觉。
对，真的是很会。有没有这个人？
对，真的很会，
很会。对啊。
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好，
这首歌呢是来自 Pia 的最新专辑，叫做《行宫野狼》当中收录的，也是一首台语的作品哦。这张专辑全部都是台语的作品，只是呢我们包上了，没有，我们骨子里就是 City Pop 的
曲风。没错，
没错。来听《爱妻暗等》。那在明天的节目里面的时候呢，还会继续跟 Pia 聊到其他首在这张专辑里面的创作，我们就明天见啦。
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欢迎光临亚瑟 Late Night Bar。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之安交通网，来到了亚瑟 Late Night Bar 客人的第二天。那继续呢跟我们在节目里面聊天的呢，是最近新专辑发行行宫野狼的 Pia 吴贝雅。欢迎。
嗨，亚瑟好。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
在上一集节目里面呢，我们聊到了一些关于跟先生之间的合作，然后也有讲到就是在过年的期间买刮刮乐我们都不会中的这一些小插曲啦。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呢，之后这个会上传到亚瑟的 podcast 上面，对，大家各自可以继续的反复聆听。说到 podcast 的话呢，我本来就觉得说屁雅是非常适合做 podcast 的人，然后呢确实你也是做了很多集的 podcast。 这个真的很厉害。因为这个叫做一个什么自律的行为，因为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工作，然后也不是说什么马上就会有赚钱的回馈的东西。
没错，
你竟然做了80集。天哪，
是很疯。
对啊，你好厉害，这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在我们做访问的时候，我们就想说，要访问什么你没有讲到的东西才好呢，怎么办呢？
就有素材了。
不是，我就是会想说，完蛋，你都讲掉了，那我是要、
哦、我是要绑什么？
这样子有点压力耶。
对，所以说我今天安排了一个桥段，想要来跟 Pia 小互动一下。
哦，好紧张哦，
很紧张哦。对，
天哪！
这张专辑《行宫诶郎》是全台语专辑，也是碧雅的首张台语专辑，也是亚瑟的首访台语专辑的歌手。于是呢，我们就要来一个台语的桥段，希望在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们不要有太多的批评、
哦、就困难
耶。我们以鼓励代替批评好不好？那这个游戏是这样子进行的，就是呢，这张专辑有十加一首歌，那我们就取那十首不重复的歌，然后当中我们选出五首披雅用台语描述这首歌，然后让亚瑟去猜究竟他是在讲哪一首歌。我们有一个歌的时间，就是我们这个游戏在进行当中的时候，我们来播一首很热闹的歌，叫丢丢鸡巴班。
好。
对，因为它同时也是这张专辑最短的一首歌。
哇，天哪，搞死人了。
这首歌结束之前，亚瑟如果猜完了五首歌，就你就可以有奖品。那如果没有猜到，我们就没有，我们访问就结束，没有了。看一下，看一下，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子进行。那我们要准备开始，我们要在那个这首歌的开始唱的时候，我们就开始。
好，
因为它的那个前奏就十几秒，让大家听一下
的。哦，这真的很难诶。好，
准备好了吗？
好，好，好，来，
呵，来。
好，第一条歌咧，就是这条歌叫什么名？
这条歌叫什么名？
对，过年的时阵，你会去买乐透和刮刮乐。
哦，这首歌，
这首歌叫做
丢丢几百万，忘
不掉耶！
有一首歌，
来第二条歌，好，这张最新的专辑名字
名啦，
名叫做什么？
名叫做。叫做我要想看卖哦。
好，你想一下，这首歌是咧讲我和我爸爸的故事，讲、哦、电话的故事。
哦，讲电话的故事。嘿，应该是成功的人。
我唔对耶、哎。
这样也太简单了吧？你靠成功了呢。
没有，我的台语好烂。
还有三首歌。
我想一下，好啊。刷下来，这首歌是这张专辑的第五条歌。
没在那讲啦，哦，没在，
那个。我想一下，
钻漏洞。
哦，这很难呢。这条歌是咧讲梦想，对。
啊，每一条歌拢讲梦想啊。
这条歌是咧讲我就喜欢音乐、哦，所以我听音乐的时阵，就会让我有一个感觉，
世界吗？
对，哦、有意。
哇塞，你还真的是就是第五首歌，你没有改，
是不是？
这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好，刷了来，这条歌叫做别乱讲，这条歌咧讲的故事是讲孤单的故事，孤单的故事，啊，不过和飞龙机是无什么关系。是用三句法，
高端有两个可能，一个是第三手，一个是第八手。
对，
啊，一是背叛到是无理嘞，我来想看卖。
一是足高端，即马是单身的状态，
就是无理的意志。
对，
恭喜，
安尼有四条啊嘛，好。最后一条歌咧，是这张专辑，只有这条是，没有那讲是翻唱的歌，
翻唱的歌，是不是？好，可以，可以。
这是我的师傅，我的老师陈生写的歌。
你今日上好，因为我未使，我未晓念这首歌的第一个字。
安尼错晒。
来，纯情青春梦哈。
我们叫纯情青春梦。
纯情青春梦嘛。
梦。
纯情青春梦。
耶！谢谢。
你知道这首歌刚好结束。
哦，太紧张了，天哪，我一下都流汗了。
好的，好的，那我决定要来给你一个小礼物。
哇，这么好！
因为这首歌叫做《丢丢几百万》，
丢，
嘿， 你哪里有虾子表示？你买你买虾米？
我买我买一只麒麟咯。
嘿，我送你一只麒麟咯。
哇，真的假呀？哇，我就够注意，谢谢哇！哇，麒麟咯诶！啊，我刚刚生生做淡薄啊，想低呢，怎么长一样猪？
我感觉咱也在卖公台艺啊，这一只
好可爱哦！
这一只是我找片，我发现这是没有很多地方在卖麒麟鹿，没有很多地方在卖长颈鹿啦。
对，真的。
对啊，我跟你讲，书店里面我找超级久，我就想说，因为不是会有一区都会有那个小玩偶区吗？
对对对。
然后那个小玩偶区呢，我就找很久很久很久。啊，怎么没有长颈鹿？怎么没有脖子长长的长颈鹿？
对，
然后我就发现在一个角落有一只，哎，这个纹路，这个纹路是不是长颈鹿？对，就是你。
对，它真的是长颈鹿，而且它还有把长颈鹿就是背上对那个鬃毛做出来。
真的耶。
对啊，为什么它不做脖子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自己改变人家的基因？
干嘛是没有很多人喜欢吧？
很好笑，
不够多人喜欢吧？
希望大家从今以后可以开始喜欢重视长颈鹿，好吗？
保育长颈鹿，
没错、啊。谢谢，
不客气。那我们不如
金花戏，
对啊，我们来讲一下这首歌好了。
好啊，这首歌创作的缘起其实就是因为住在台北也十几年了，
啊、
然后突然觉得说。物价好像反而也增加了不少，这样子。
反而没有，没这个不用转折，物价的确是增加了不少。
对对对，不用说可能是一定，
不用说可能它一定。
对，然后就会觉得十几年来住在台北的生活，一样还是像浮萍一样没有根，这样飘来飘去的。哦、对，那。对一个住在台北追梦的人来说，不要说追梦啦，就生活，一般生活，大家最想要的就是一个归属嘛。
嗯，
对，所以如果当我们想要在台北有一个自己的窝，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对，所以那时候原本就是也是跟朋友讨论说，诶，如果有一天中100万，是不是就可以买一个自己的窝？这样发现，哎、买不起，
真的耶。
对，然后
到底是什么？
对啊，100万真的连投期款都没办法。嗯，对啊，然后就觉得有点难过，然后大家就讨论起来，那100万也许就是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玩呐、啊对，或是买很好的东西啊，
对，
物质生活也许可以过得很好，但是有一些自己最想要的，心里面填补心里面那一块的，还是非常的困难。这样
100万以前觉得很多，那是因为我们以前还小，
对，
就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十几块而已，哇，我有100万，哇塞，我可以买好几千个这个东西，
没错。
但是长大之后，对于100万的概念就已经，哎，100万能买什么呢？这个，哎，这个啊，
对，
都还在添点钱，
对啊，非常的辛苦。但是、因为又是一首有点难过的歌、但是又不希望大家用这么难过的态度去面对，
哦、对啊，
所以它听起来很轻快，
超级轻快，
对，所以你不仔细听，其实你还是会觉得很快乐。
但是如果仔细听的话，就笑着笑着就流泪了。
对对，笑着笑着就哭了。
什么？你在讲这个东西？什么？
没错。
那相信呢，刚好在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应该也有很多人是在深夜的时候，就是异乡游子，正在为生活打拼。但是我呢、听一下这首歌，我们用一个比较开心的态度来面对一下生活上的难题。我们来听这首屁雅吴贝雅的新歌《丢丢几霸班》。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欢迎光临亚瑟Late Night Bar。
刚听到的作品呢是丢丢几霸班，算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曲风。其实这也是一直以来我对于屁雅的一个印象，因为呢他总是能够用非常幽默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上的难题。我觉得这件事情算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成熟的表现，因为幽默这件事情它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容易，尤其是当你遇到一些真的很困难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一些可能来自其他人的眼光或是否定，或者是你刚好就是遇到了一些很阿杂的事情的时候、你还能够对你还能够悠自己一默，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既然呢刚好今天呢屁雅来到节目里面，我就想说，哎，能不能跟你邀请个现场演上一首歌呢？
哎呀，当然没有问题啊，记得抖内我啊。
可以可以可以，开放抖内，开放抖内， 下面是银行密码这样。银行密码可以干嘛？账号啦，
账号来来来。
好，那今天想要为我们演唱的是什么歌呢？
好，这首歌其实算是我第一首写下的台语歌。
哦，第一首台语歌。
对，这是在2017年就写，叫做《拍谁啦》。
拍谁啦？
对，那这歌在讲的故事就是，我想一下要怎么解释，因为当时觉得身边的朋友，大家好像都朝着自己的生活目标阶段不停的在往前。
对，
然后比方说结婚生小孩这类的，
对， 对，
那就会觉得自己好像 always 停滞这样子。我的生活差不多就是拿着一把吉他，看是坐在家里还是去外面，就是差不多。对，所以就会觉得好像对自己的青春感到有点抱歉，或者是期待我进入下一个阶段的人们。对，所以就写了这首歌曲。
所以其实它也是承载着一定程度的压力在。
是。
OK， 我们来用一个这样子的心情听一下。看一下皮亚怎么样诠释这首歌，叫做《
拍谁啦》。又搁是一个同款的日子，凌晨时间拢无咧行，透早吃着朋友。吉他写着歌，爱拼才会赢，我嘛真认真。若是无成功，我是要安怎？歹势啦，歹势啦，我的青春，我毋是雕工，要甲你浪费。歹势啦，歹势啦，我的爸母想要抱孙，还搁等我几年。歹势啦，歹势啦，我的朋友，我毋是雕工，来甲你放袂记。讲着成功，嘛毋是一两天的代志，若是无出头天。
共啦，
就搞假的呢。
哎呀，吼，这首歌呢是拍摄的，因为我很喜欢里面的一首歌词，虽然刚刚没有唱到，但是我觉得这首歌词听起来真的是太幽默了。就是那也大概都在说英音呐，
对，那也大概都在说英音呐。
对啊，哎，我觉得我们就不问了，应该是已经有人问过你这件事情了，所以说我们就先 pass 这一题吧。我不想当那个长辈。
你好棒哦，
是不是？我就让今天有一个非常棒的 happy ending。
OK，
那其实呢，回归到这一张专辑，为什么 Pia 要做台语全台语的专辑，除了说一年半的时间我们必须把补助案写出来之外呢，
非常现实的考量。
非常现实的考量。那其实他还有想要有一个想要赠送的对象吧，因为在上一节目里面其实有讲说 他想要创作出一张爸爸妈妈听得懂的专辑。
嗯，
对，所以这张专辑应该有一个很重要想要献给的对象。
对，其实这张专辑第一首写出来的新歌就是《闲宫野狼》这首歌、
嗯、
然后当时就是因为爸爸大概在两三年前过世。
嗯，
对，然后他过世之前其实我当时还在录别的新歌，当时是新歌，就是 那首歌叫做《他们都叫我小清新》
啊、哦，对，
那时候还在录音、嗯、那我是在录音的途中然后接到妈妈的电话告诉我说爸爸走了这样子、哦、
很突然
很突然、嗯、对，所以就是也没来得及让他可以听到新的歌曲、
嗯、
对，那后来开始写闲宫野狼的时候，其实我一直觉得要写歌给家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是我觉得我算是比较害羞的那种人、嗯、就是比较不会随口讲爱的，对，尤其是对爸爸妈妈、嗯、
对
对，
越亲近越难，
真的
太熟了，
所以你想说你要写一首歌给他的时候、嗯、你就会觉得那个情绪好像会很容易按耐不住这样子、
嗯、
对，但是在写成功的人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写了一个情境，就是爸爸常常打电话给我，
嗯，
对，然后我都不太想接，就是因为他可能会打来问我一些什么他的什么 email 的账密啊之类的、哦、这种543的
3C 产品的部分，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很烦，你怎么不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
嗯、
但是他可能只是想要借由这些问题来关心你有没有吃饭啊，什么时候要回家、啊、之类的、嗯、对、
哦、
那我想应该也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常会接到父母关心的电话、
嗯、
对，然后自己有一半的心情也会有一点点小逞强吧、
嗯、
对，就是 会希望说、欸、不要让他们担心、嗯、就是会告诉他们说、欸、我过得很好啊，我工作很多啊，活动很忙、嗯、没有办法回家，
对
对，但是一直到接不到电话之后你才会突然觉得说哦，原来那些 moment 是这么珍贵这样，
嗯，
对，所以才写了这首歌《闲宫野狼》。
闲宫野狼爸爸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
爸爸就是硬到不行啊，
硬到不行。
对，我觉得他们那个年代的就是传统台湾男性吧，
嗯，
对，就是走一个很非常硬，然后就是很矜持，然后明明就很脆弱，可是也不愿意在老婆或是小孩面前表现出自己脆弱的那一面，
就是默默的扛下来的感觉。
对对对对。
哦，自己有观察过可能爸爸比较喜欢听什么样的歌吗？
哇，我爸很特别。
真的吗？
他很喜欢听一些拉丁美洲那种很热情的、
哦、西班牙。
对对对对对对。
他可能很喜欢听那个 Senorita
类似那种的，对，他非常喜欢、然后他还因此就是很想要学他们的语言。
哦，
对，
那后来有学吗？还是
他后来就是讲这个我觉得很好笑，就是反正他就是自己也创了一个脸书账号，当时刚开始盛行长辈开始使用脸书，
差不多2010年之后的事情。
对，然后他就去上网去不知道去哪里抓了一张拉丁美洲某一个非常帅气男生的照片拿来当他的大头贴
然
后每天就会很多美女去按他的赞跟他问候早安。
真的假的？
真的。
是他告诉你说，哎、欸，这边今天有那个妹妹来按我赞，是不是？
因为他有加我，然后那个脸书就会跳通知说，你要承认这个人是你爸爸。
对，一个允许家人的概念。
对，是是，然后他那个如果我按允许的话，他就会出现在我的资料里面，我就很尴尬。
在你的关于里面。
对，我就想说，我的朋友就会发现我爸是一个拉丁美洲的男人。他不是，
这个会
大爆料。
其实不是台湾人。
对，真的太好笑了，对啊。然后就是后来发现爸爸在网络世界其实也有一块属于他自己的朋友，
就活得还蛮好的。
对对对，
意外也蛮好的。
对，我每次回家他都会跟我分享那个、嗯、就是真的很拉丁美洲的音乐、
嗯、
对，那种很圣巴啦、嗯、或是什么那种，对，很活泼开心的。
哦，那你觉得如果就是这张 City Pop 曲风让爸爸听到的时候，你觉得他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
我觉得他会沉默一下、
嗯、
然后他可能会问我说，那你做这个回响怎么样？
哦，他先问你。
对，他可能会问我、
嗯、
对，就是大家听起来就是回响怎么样，评价怎么样、
嗯、
那我一定会跟他说北拜啊，大家都说很好听啊，有什么问题吗？
真的很好听啦、啊、哦，
对，
嗯。
然后他可能就会给建议
哦，给建议，
对，他可能就会说哎、我觉得你这首歌啊、应该可以再怎么样一点，或是你下次再挑战写一些什么样的、对，他比较是这样子的人。
那你可以就是转移那个目标给他，就说哦，米娅，你要问制作人
就是他把关的
去问老公这样
子，去问老公，然后可能就我们就是以王克王
对对对对对，
让他们自己去打架，
两个男人之间的对决
好像可以哇，这应该是如果真的在现场听到的话可能真的是会蛮有趣的。
对啊，
不过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个说法我觉得还挺浪漫，就是因为广播是从天线发出去嘛，那其实它会传到一个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哪里的地方，所以搞不好每一次我们在播广播的歌，或是你的歌透过广播的那个天线讯号发出去的时候，搞不好还真的是传得到那边去，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听到了而已。
哇，这样真的很棒哎。
对啊，
因为我最近一直有烦恼这件事情，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有问我说、我是不是应该要烧一张 CD 给爸爸听，
但是不知道烧多久，那个会可容吗？那个
而且到底要去哪里烧、就是现在的金炉都只能烧金纸，它不能
那个
不是金纸的东西、
那个铁定伤害地球的
对，所以就是一直在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哦。
对，但电台替我解决了
哦，电台对对对，
天线出去了，
没错没错，
爸爸一定会听到。
而且这首行宫的人还不只是说专辑里面听得到，是不是最近还在筹划另外一个事情？
对,
对，默默在筹划另外一件事。
对啊，我们最近在做成功的人的音乐电影。
哦，哇塞，这又是一个新的挑战耶。
没错，
你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拍影片？
其实之前就是顶多拍 MV。
对啊，
对，
小规模的。
对，那这次会选择拍音乐电影，其实有一个点是因为我们想要今年就去年，从去年开始大家都在做线上演唱会、因为疫情的关系、对，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大家在看线上演唱会应该也都消化的差不多了、对，然后而且演唱会要能够在线上看超过一小时我真的觉得很难耶，我自己看影片我都觉得很难、
就跟看电影一样，你在电脑前面看电影你就会想要去上个厕所或者吃个东西。
对、那我后来就觉得那如果我们也要办一个线上演唱会，大家只是看我唱歌这样好像很不过瘾、
好像是。
对，所以我们干脆把它变成一个电影、所以这个电影里面呢其实会有三个角色，然后他们会有各自有自己的故事、对，然后再加上我有唱我的歌的部分，所以我也是其中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故事呢会有四个人，有四条支线就对了，四条主线、
四条主线。
对对对，那他们会分享他们生活上也许遇到的困难或是问题、然后他们彼此之间怎么样去解决、然后就会用音乐来带入这样子。
然后这个就叫做行宫野狼。
对
哦，
它叫做成功的人实境秀。
成功的人实境秀，
对，
所以说剧本是你写的吗？
对，刚开始我先写给导演、然后他在根据我原本写的脚本去改，如果用画面来带的话、可以怎么样调整。
哦，很期待耶，因为这就是一个新的对话，变成是跟影像的对话，而且是跟更多、更丰富的剧情的对话，甚至是跟演员之间的对话了。
对啊，
对啊，
我这次觉得很好玩、很新鲜的地方，就是平常我都是坐在那边被拍的人，然后现在我就是拿着 monitor 可以坐在角落看、看人家拍这样子，觉得哇，好新鲜！而且你可以看到一堆演员，大家各自飙戏这样子，然后他们在演你写的故事。
哦，对耶，那个实感会特别的有。
对啊，就觉得、哇，太有趣了，就是从写歌变成写剧本。对，
感觉你应该是比任何人都还要期待它的完成品的出现。
没错，
真的，我听你这么讲，我也觉得哇，这首歌要怎么变成一个音乐剧？变成一个音乐剧之后，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其实我自己也蛮期待的。
对
对，到时候的时候呢，
对，偷偷透露，应该会在四月的时候就会有消息了。
四月就会有消息。
对，
好，那就等着你的消息。要怎么样去 follow 你的消息？
大家可以到各大社群，像是脸书啊、IG 啊、YouTube 都可以找到我 ，Twitter 也可以找到我。那你可以打 PIA 吴贝雅，口天吴，草字头背书的背，文雅的雅，就可以找到我。那在这个音乐电影推出之前呢，其实在3月19号，我在高雄也有一个成功的人的专场演唱会。那我们在去年其实12月在台北已经办过了。 我们这次也是一个以小剧场的概念，所以其实大家可以不用抱有怎么说看演唱会的期待嘛，就是来体验一个更不一样的演唱会的这样的心情，然后走进来一起玩。对，因为它其实也是一个互动这样子。
哦，它也有设计一些互动的桥段。
没错。
啊，很期待高雄的雄青喜多。
不对，老丁接老卡阿布拉阿巴。哈哈哈
哈
哈。乱讲话。
醋鼻桃味拢爱来这个。
来支持，
对，
来支持一下啦齁。
好，支持一下成功的人。好的，那非常的谢谢 Pia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一张新专辑，新的台语专辑《成功的人》里面的一些音乐故事。其实我们也分享了很多，其实我个人觉得蛮有趣的，是生活上的小故事。
是，
对，谢谢你今天来到节目里面，
谢谢亚瑟，谢谢大家。
下次有任何新的作品的时候再来玩，好不好？
好，没问题。
下次见喽，
下次见，
拜拜，
拜拜。